老师好，大家晚上好，很高兴能有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我学习爱不完课程这两个月来我的孩子们以及我的家庭氛围的变化。我非常相信这句话，在我的世界里，我是创造者，别人都只是成全者，我对了，世界就跟着对了，所以首先需要我对了。那么下面我就分享一下我对了的几个变化。第一个，是我的内心呢变得充盈，有力量，有定力了。在教育孩子方面呢，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父母，没有经过学习怎么做父母，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遇到孩子给出的一个个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呢，我们经常会感觉内心发虚，不知道应该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处理对孩子会更好。我呢非常爱孩子，但是也不知道怎么爱孩子才是对孩子最好的，所以面对孩子的一个个状况呢，我有时候是讲道理，有时候呢就大喊大叫的宣告我的愤怒，有的时候内心空的时候都不想理他。包括他孩子的爸爸呢，是一直接纳孩子的，我也不想理爸爸，因为我会把对孩子的气氛呢转嫁到爸爸身上。我总是认为爸爸所谓的接纳呢是不作为，是对孩子有害的，所以我和他们父子两个呢总是同时对抗，而且总是认为我是对的。在学习了课程以后呢，我的内心呢一直充盈着，就是感觉原点好，聚焦好的一面，我想要的是什么，能量稳定等等这几个关键的词语。当我遇到棘手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会去用这几个词儿去聚焦判断，然后调整我内心的想法，所以我处理起事情来就有了章法。在能量稳定的情况下呢，从好的感觉原点出发，然后去聚焦好的一面，去找解决办法，这样呢处理事情一般都会有很好的实相。这样子一次次的强化，我的内心的力量就更坚定了，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我的内心就不再发虚了，而是说有了定力。这个呢是我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收获，我觉得这是我心理上的变化。第二个呢是我的情绪慢慢的越来越稳定，能量呢也越来越稳定。我呢是遇到事情就会崩的那种脾气，有事呢也不会存在在心里，所以情绪起伏呢会比较大。经常跟孩子爸爸呢因为一些事情观念不同，方法不同，会吵起来。因为我不高兴了，所以说话的语气就不好。孩子爸爸受不了我的说话语气，他有的时候他会怼我，他一怼我，我就会更加愤怒，会发脾气。发完了脾气以后，我自己就不再理他们了，一直就这样的吵架，进入这样子的吵架死循环。当现在遇到事情以后呢，我觉察到情绪不稳定的时候，我就会回看我自己的能量是否稳定。如果我感受到能量稳定了，确定好我想要的是什么，然后我就再跟孩子爸爸或者是孩子去沟通我的想法，这样沟通起来呢就会比较冷静一些，语气呢也会比较和缓，一般不会再出现互怼的那种吵架发生了，并且还能很好的解决问题。所以我现在呢也不再执着于我是对的，而是转为考虑我想要的是什么。第三个呢就是我放下了对科举制度的一个魔化执念。儿子呢从小脑袋比较灵活，很聪明，掌握知识也非常快，跟我小时候非常像。因为我小时候学习好，总是说是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呢一点都不用父母操心，所以我也把希望呢寄托在儿子身上，希望儿子学习好，将来通过学习考学提升他的生活层次。所以对儿子的学习要求呢 就非常严格，有时候呢就是控制的有点过。孩子的爸爸呢总是会在旁边给我讲，哎呀，现在不是只有考学一条路，孩子只要身心健康成长，学习只是说一辈子当中的一小段路等等这样的话，我就非常生气。我认为爸爸跟我教育理念差异太大了，而且不同频不说，还在给我拆台。所以说呢，我对孩子气愤的时候，连着爸爸都是一起怼一起吵。当我拿到了爱不完课程的时候呢，其实我第一个学习的就是科举制度和续篇。我是一边记笔记一边认真听，听了两遍。只听音频呢，我是听了无数遍，反反复复的听。只要出门去接孩子，放学的晚上，我会在开车去和开车回来的路上连续的播放，一直到听到了我的内心呢认可了考试不是孩子成功的唯一路径。考试制度选拔人才，它是存在着局限性的，每一个孩子呢具有其独特的存在价值。作为我们呢，应该用更高的格局来看当下的这种考试制度，然后用更多元化的角度呢去评价我们的孩子。所以呢，我从内心释然了对考试的一个执念，我不再给孩子学习上的压力，反而我会帮助孩子呢一起解决在学习上存在的问题点，这样子呢孩子对学习就不再抗拒了。反而说现在呢学习劲头比以前更大了。在学习科举制度的课程的时候呢，我发现课程里面的一些观念呀跟我们家孩子爸爸给我说的一些观念是一致的。我没想到爸爸的观念认识这么超前，我从内心佩服他，他能想得通想得透。所以说我内心呢也不再抗拒爸爸对孩子学习的一个看法了。当然就没有了抗拒呢，我们俩的夫妻关系也好了很多。下面呢我再分享一下就是儿子就跟着对了的几个变化。第一个呢是儿子跟我的关系好了。以前呢儿子跟我的关系很淡，因为爸爸呢以前长期在外地工作，所以儿子跟我呢两个人在家都是安安静静的。他看电视，我做饭，互相不干涉。孩子吃完饭以后呢，就去做作业，我就会陪着他看会书。儿子跟我说的话也很少，都是基本上嗯啊好行，这样很被动的一些接受我的安排。有时候呢，我就会没话找话的问他学校里发生的事情啊，或者是说那中午你吃的什么饭呀？他经常就回复我说我忘了。这样呢一次次的碰壁，我就知道儿子的心门真的是向我是关闭的，我不知道怎么办才能撬开儿子的心门。经过了两个月的学习呢，我首先呢是调整我自己，给我自己的头脑安装了个小警察，觉察自己的情绪和能量，聚焦自己想要的，保持能量稳定。一旦跟儿子沟通碰壁的时候，我会及时觉察自己的情绪变化，发现能量不对了以后，我就马上离开现场，然后打断停止，先舒缓自己，调整能量以后，再找机会和儿子沟通。这样我在孩子面前呢，基本上是情绪稳定的，孩子感受到的呢，也是情绪稳定的妈妈。慢慢的，儿子的心门呢，就开始松动了。我呢现在基本上成了儿子口中的肥妈，其实我的体重很正常，因为爸爸是肥爸，他就会跟我聊，当天在学校里的事情啊，遇到困难呢也会问我，比如说上个月儿子浇花的工作安排给，浇花的工作老师安排给他以后，他回家就主动问我花怎么浇，多长时间浇一次呀，浇多少呀，就问得很仔细。他回到学校以后照顾花照顾得很好。儿子呢发现了我怕痒痒，有时候时不时的会挠我的痒痒，现在满屋子里都有时候听见我的叫声和他哈哈大笑的声音。这样子呢无形之中都带动了爸爸和那个我们家小儿子呢跟着一起起哄哈哈大笑。 爷三个呢就看着我狼狈逃跑的样子，一直到我举手投降。现在呢，家里呀，终于也有了孝顺。现在我聊一些事，就是我们聊一些事情的时候呀，儿子他也会反馈他的想法和观念。遇到事情的时候，我告诉他一些做人做事的大道理的时候，他也会耐心听，不像以前一样，比较反感。现在呢，他也会问我他不明白的，或者是提出他不同的理解。而且有时候啊，他会把从微信公众号里看到的新鲜事儿主动的和我分享。在我的手不方便的时候呢，他会主动的帮我去洗碗做家务。儿子这两个月的进步呢非常大。姥姥和小姨妈一家在过春节来我家里的时候呢，也都感叹儿子长大了，做事儿像个大孩子，内心呢成长了很多，懂事儿懂道理了。第二个呢，就是儿子的独立自主能力增强了。寒假期间呢，儿子每天下午啊自己乘公交车去上课，放学自己回家。这个呢对他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因为以前他在外面上课的时候啊，都是我开车陪着他，他也很少很少自己乘公交车，所以他的这一点点变化呢是真的是挺大的。以前呢他也很抗拒上这种培优班，都是自己在家学习，这一次呢他自己决定寒假去学习，并且根据学习的效果呢，他自己就决定要春季班继续跟着老师上，因为是会考的两门课程。所以说看来他这一次是下定决心要会考的时候考两个双 A 回来。这样子呢就为那个中考啊考重点高中呢打下了基础。第三个呢就是儿子的学习习惯更好了，更加稳定了。以前寒假的时候呢，他喜欢先玩后做作业，然后中间基本上也就做一点寒假园地，其他的呢作业呢会留在快开学的时候突击完成。今年呢，他每个周呢就会制定每一天的作业计划，然后打印出来贴在书桌旁，每天爸爸七点多叫他起床做作业，上午做完当天的作业，下午呢去上课。现在生活非常有条理，中间呢他也会给自己留出休息的时间，然后就跟弟弟玩耍，这样子呢就逐渐养成了他自主管理的学习习惯。每天早晨呢，当我和弟弟一起起床的时候呢，看到哥哥在认真的做作业，说实话我内心真的是由衷的感赏孩子的变化，发自内心的想表扬他，这样的感觉真的是太好了。我呢也是每天都会马上表扬他儿子，然后去持续的激活儿子的优点和好的感觉，让儿子呢越做越有动力，每天都是这样子做。第四个是儿子的饮食习惯变越来越好。儿子以前呢吃饭比较少，喜欢吃的就吃点，不喜欢吃的什么也不吃。每次做饭对我来说内心是真的是很大的一个挑战，有一点点恐惧。现在孩子呢就是比较灵活，饭呀菜呀汤啊基本上都能吃完，每顿饭呢也都认真的对待，他对自己的身体呢健康开始负责了。我说他看到他的变化呢，我就每次都会表扬他，儿子的饮食习惯呢也越来越好。第五个呢是儿子对待 pad 的态度缓和了很多。寒假的时候我对儿子的 pad 呢完全是放任的，由他自己管理。儿子基本上就是在午饭后呢到出门两点多上课之前和晚上会玩一会 pad， 作息时间呢仍然按照上学的时间准时去睡觉，有时候提醒他休息一下眼睛呀，儿子也会很乐意接受，然后放下 pad 跟弟弟玩一会儿。我表扬他说现在他成了 pad 的主人了，可以自主管理派的时间了。说实话他现在不像以前似的他是派的奴隶，然后被派的牵着鼻子走。第六个呢，我想分享一下我小儿子的进步也是非常明显的。因为我的改变呢，小儿子生活在有爱的环境里， 我会放任他在安全的条件下探索他好奇的一切东西。所以小儿子的语言和动手能力、逻辑思维能力都是非常超前发展的。19个月的孩子吧，特别是男孩，大人的语言呢，他听到了都会照着去做。有时候他的行为简直让我惊讶和感动。我学习了爱表扬课程以后啊，对小儿子的表扬他是很受用的。我表扬一下他好的行为，他马上就会再重复做一次，然后我就再表扬一次，他的脸上笑得跟开了花一样。小儿子呢，在这样有爱的环境中成长，他会模仿大人的语言和行为，呈现出来他学习到的行为。所以呀，你比如说他给我拿板凳啊，让我休息啊，给我捏捏肩膀啊，给我拿拿水杯啊，这些很暖心的行为，我觉得真的都是家庭爱的表现。总结了以上几个变化，真的是还是感叹说我对了，我的世界就对了。我主要呢就是做到了以下几点。第一个呢，就是多听老师的语音答疑课，然后做好笔记，重要的内容呢就记下来。语音课的实战性非常强，老师的指导呢分析的也是特别透彻，可操作性很强。很多姐妹们遇到的问题呢基本上大同小异，其实就是本着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总结一下，补充自己在养育孩子方面的一些方法，做到心中有数。第二个呢是多泡群，多分享，多看小伙伴们的简书，多评论点赞。每晚上就是照顾小孩子睡觉以后呢，我们要么就会看一会儿爱不完课程，要么会听音频泡群，尽可能的发表自己的评论，并且给姐妹们点赞，算是鼓励。当然就是从桂君姐每一天呀给我评论点赞的过程中，我感受到的是被认可和被关注。其实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都是希望被看到、被关注、被认可的。第三个呢，就是认真晨读、认真总结、做晨想。每一次晨读晨想呢，都是一个新的起点，总结过去的一段时间的进步，然后重复激活好的感觉。所以坚持晨读和认真总结做晨想是非常重要的。我也非常感赏桂君姐在群里给我这样子的晨想的机会，谢谢桂君姐。第四个呢，就是心甘情愿每天做日工写简书。写简书，参加了简书的日工达人活动，每天无论多晚，在0点之前我一定要发表我当天的感赏日志，沉淀好的感觉。第五个呢，就是利用碎片时间重复的听爱不完音频课程，做好总结笔记，重点的句子呢去写简书，重点的方法提炼出来总结，然后分享。以上呢就是我今天的分享。目前呢，我对所有的爱不完课程的内容呢还处于一个分散的、零散的一个学习状态，有些呢还需要反复的去阅读、去品味，每天呢进步一点点。我相信一年以后呢，我的进步会很大。让我们呢一起相互裹挟着一起前行吧。我相信一群人走，会更有力量，走的会更坚定，走的也会更远。好吧，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吧，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好，我们非常感谢张小华给我们的分享。那他的分享提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自我的修炼，就他会花很多的时间在自己的成长。他为什么进步那么快呢？就是他把眼睛收回来，把嘴巴闭起来，先不要关注孩子的一些不好的现状，因为现状它已经形成了嘛，它已经显化了，它已经形成了你 盯住他，难道你一直盯住他，他就能够消失吗？不会的，你越是盯住他，他越是会僵持。因为为什么你会吸引来目前这个现状呢？也就是你把孩子教养成这个样子呢？就是因为你自己不够对嘛。这个所谓的不够对，就是你的能量不够对，你的磁场不够对，你的频率不够对，也就是说你没有在对的状态。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你自己没有足够的智慧，就是这两点，就你自己还没有准备好嘛。所以因为你自己第一个自己的频率没有对，然后呢你没有足够的智慧，这个两点其实呢，第一点是第二点的前提和必要条件。当你能量不对的时候呢，你不可能会有智慧，因为即便你有智慧，当你能量不对的时候，你的智慧也是被屏蔽掉的，你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我们很多家长他们就是为什么会僵持很久，在一个不要的实相里面僵持很久，就是他们没有先从自己出发，然后把那个焦点呢放在孩子身上，自己能量不对，然后呢也没有足够的智慧，然后呢在这样的就一种情况底下强行的想要去改变孩子，所以呢他们的实相就会僵持。像张小华这样子呢，他就是做得非常好的，就是他当他知道自己能量不对，以及自己还没有足够的智慧去影响孩子的时候呢，他愿意把眼睛收回来，把嘴巴闭起来，然后回过头来去修炼自己。所以他花很多的时间去修炼自己，而不是花时间去改变孩子。所以当他能量调对的时候，那么他就吸引来所有的助缘来帮助他，然后在影响孩子方面呢，也变得事半功倍。因为他自己本身能量对了，那他自己定下来了，他自己静下来了，孩子呢就不可避免他也会静下来，也会定下来。因为每一个人他都希望能够得到帮助，特别是当自己感觉到自己有问题的时候，他都非常的想要得到帮助。那当这个时候有人去认同他，有人理解他，有人懂他，那他就愿意去敞开自己，这样子父母的影响才能够渗透进去啊。否则孩子一直处在封闭的状态，即便你父母有多大的能量也渗透不进去啊，是吧？所以张小华他做对的，就是首先他在能量的层面他做对了，所以能量对了就不费吹灰嘛，因为能量才是决定你的创造效果的。当你自己能量对了，你的整个世界就开始往你想要的方向去发展了嘛。这个就是心理法则，这个也是我们可以去验证的。很多家长他们自己本身其实也是可以去验证的，当自己能量不对的时候呢，他会发现说他任何的努力基本上都不会得到他想要的效果的，这个是我们可以去验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强调一而再再而三的强调我们要勤练基本功。你是不是跟孩子的关系不太好？你讲的话孩子不想听，甚至还故意跟你对着干。你的孩子是否无心上学，沉迷上网和游戏的时间多于学习，让你只能干着急？你是否尝试过很多亲子的技巧与方法，但却时灵时不灵，用力却使不上力？上述三种情况你遇到过吗？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吗？你知道如何解决吗？ 亲子晨读群就是帮助你解决上述问题的。我们会教你如何以符合自然法则的方式来教养孩子，让你的努力得到好的回报。通过日常基本功的练习，让你更好地稳定在对的状态，给孩子正面的影响越来越多，负面的影响越来越少。晨读群是一个充满正能量的环境，师兄师姐都很积极正面，你们结伴同行，或相互扶持，或分享经验，你不再孤单，进步会更快更稳。如果这是你要的，并且想要加入晨读群学习，请联系介绍你听这个录音的人，让他带你过来体验，我们会为你安排。好，本期播客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会，拜拜。